根据美国盖勒普健康幸福指数的统计，夏威夷当选2010全美最幸福州。居住在夏威夷檀香山的一位69岁的华裔老年人获得2010最幸福的人称号。除了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沙滩外，夏威夷还为老年人举办丰富的社区活动。欧胡岛一年一度的老年人美好生活展览会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夏威夷的老年人除了能享受灿烂阳光和美丽海滩外，还可以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欧胡岛一年一度的老年人美好生活展览会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夏威夷老年人美好生活展示会依旧对公众免费，参加展示的各类公司、组织和团体给老年人提供了营养健康、家庭保健、运动、旅游休闲、法律和经济等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务。两个舞台的音乐和艺术表演更是给展示会锦上添花。许多华人社区的老人非常喜欢这里提供的流感疫苗注射服务。这次展览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 Wilson 家庭保健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Wilson 女士认识到家庭保健服务对老年人的重要。1996年，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This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seniors to come out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community.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vendors that come every year, from jewelry and food and crafts, and also the senior care.There's a lot of great resources at the fair every year.
檀香山市政府资助的陶艺班也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精心制作的作品。从台湾移民来的 Grace 分享了陶艺对老年人生活的意义。
上这个课的时候发现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也可以帮助别人，而且你整天在这里一边做东西又交好多朋友，每一次打开窑的时候好像是那个圣诞节拿到礼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有成就感。
中国传统的祛病健身的针灸、按摩和气功也在这里展现。檀香山居民 Ben 向来参展的人介绍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法轮功。
The experience has really been extraordinary. Their responses and receptiveness to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has really been pretty wonderful. And a lot of them, especially if they're from an Asian descent, have an idea of Qigong.And you know, Westerners have an idea of meditation, so the practice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the five easy exercises were pretty easy to introduce. Also, what's been really receptive and powerful to me is their compassion towards the persecution in China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edom of practice should be universal and not just something in this or other countries, but in all countries.
今年的展示会是第27届，吸引了约25,000人来参观。新唐人记者张迪，夏威夷报道。
韩国政府强行遣返法轮功难民的消息传出之后，韩国市民团体出现了讨伐声浪。由134个社团组成的韩国市民团体网络呼吁国际市民团体站出来，共同制止中共镇压法轮功。国会议员李明珠也敦促韩国政府遵守国际义务，务必要断然拒绝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
韩国市民团体网络以订立正统的民主主义价值观为宗旨，由134个社团组成，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团体。最近这个团体的代表徐胜哲参加在韩国中青南道举行的活动，并接受了采访。他强调，为终止法轮功在中国国内受到的迫害，迫切需要国际上的市民团体做出共同应对的努力。
중국에서파룬궁으로인해핍박이라든지이런소식을많이접하고있고요중국정부의그인위적인뭐핍박이라든지박해라든지인권을유린하는이런일이있어서는안되겠고요또그런일들을위해서세계각국이또중국이그런행위를정부가하지않도록노력을기울여야겠고또많은시민들이그런내용들을알아야될필요가있을것같습니다
中青南道牙山市的国会议员李明珠也参加了本次活动，并表示，虽然法轮功在中国正在经历痛苦和绝境，但在国际上影响却将更大。他还希望中国国内终止对法轮功的镇压，伸张正义并实行民主。
바로이파룬공을통해서우리인권에대한소중함또민주화에대한새로운의지가전세계로확산되는것저희들은믿고있고또그렇게되길바라고있습니다
同时他还强调，韩国政府应当立即终止强行遣返法轮功学员。
세계 인권에 관한 협약과 여러 가지 국가 간에 협력할 그런 의무가 있기 때문에 8.10을 이유로 한 어떠한 인권에 대한 가해나 고통도 저희는 단호히 거부합니다.
另外，通过最近公开的维基解密文件。
曝光了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这使得中共因镇压法轮功而受到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谴责。新唐人记者金静儿、韩国首尔报道。加拿大温哥华中领馆前抗议的案件又有了新的发展。法轮功学员认为，新的城市复利仍然限制了他们自由表达的权利，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卑诗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执行上诉法院的判决。请看本台记者加曼的报道。
温哥华中领馆前的小蓝屋和展板虽然不见了，但坚持抗议迫害的精神没有消失。由于温哥华的新城市复利实际上仍然限制了在中领馆前抗议的权利，法轮功团体再次向卑诗省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法轮功
practitioners will be asking the Supreme Court to give effect to the clear int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to allow us to convey our message clearly, effectively, and with the dignity that we deserve.
今年四月份，温哥华市政府根据卑诗上诉法院的判决，颁布了新的城市复例。虽然表面上允许在中领馆前搭建展板等，但在尺寸和申请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而且规定每天晚上必须拆除。即使这样，最长也不能超过30天。
They had gon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nd consulted with him first on the draft that would deal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 of free speech of Canadians.
同时参与诉讼的民权团体指出，温哥华市政府在对待法轮功抗议活动上明显持有双重标准。
If you look at the Occupy Vancouver demonstration where people have set up structures and the city council said they're going to leave that in place, and you look at the Falun Gong protest wi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city said no, that structure has to go. The end result will be different rights for different people at different times on the whims of city council. And I think that is one of our core objections to the current bylaw.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2001年起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的迫害，5年后市政府以违反城市复利为由要求拆除抗议展板。经过几轮诉讼，卑诗上诉法院于去年年末判决城市复利违反了宪法。温哥华市政府于今年4月份推出了新的城市复利，但遭到很多团体的反对。新唐人记者加曼，温哥华报道。
近日，中共人大首次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规定呢，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将非精神病患者送到医院医疗机构呢，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呢，法律专家质疑草案难以制止被精神病现象。十多年来，中共有系统的利用精神病院来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了国际方面的谴责。
今年6月，中共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但就在此后，仍然频频发生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精神病院遭受折磨，包括湖南湘潭学员刘和清、黄朵红、安徽合肥学员刘和芳、湖北学员石松以及山东聊城的5位学员等，还有多位学员被精神病迫害致死。 今年农历7月初5，湖北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郭敏女士含冤惨死在被劫持了11年之久的精神病院，年仅38岁。郭敏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她2000年去亲戚家的途中，在杭州火车站被警察非法搜出法轮功书籍，随后被直接送进黄冈市太康精神病院。 02年被转押到浠水县红十字会精神病院，长期饱受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摧残，直到生命终结。新疆阿克苏市地税局干部谢志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领导强行送进了阿拉尔市精神病院，长期被隔离捆绑、电击、注射不明药剂。出院后，谢志英去北京上访。 2001年，谢志英被非法劳教3年，出狱后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非人的摧残，放出来后失去了语言功能，被610官员囚禁反锁在家中长达7年，不让家人相见。于今年8月6号去世，年仅48岁。 辽宁沈阳市学员李冬青在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去北京上访，被抓到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劳教3年，随后又被非法判刑5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08年，李冬青出狱刚回家，警察就挟持他的家人，把他投入沈阳市精神病院，强迫注射不明药物，致使李冬青全身发黑，于今年上半年去世，年仅49岁。联合国关于法轮功遭受人权迫害的报告记录了南京市学员韩启珍99年底去北京被法轮功鸣冤，被警察殴打，随后被关进南京精神病院注射药物。他的儿子王永生是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系博士，也是法轮功学员，赶回南京营救他的母亲。
又把我妈寄回家准备过年嘛，没想到第二天警察就来了，说你还必须写一个不再练法轮功的保证，否则就把你送回精神病院。我母亲回答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保证呢？念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受到很大好处，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够不练呢？于是呢，这警察强行的把我母亲又再次关进了精神病院。
辗转来到美国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李斌，曾3次被非法关押和劳教，1次被关到精神病院，遭受注射不明药物、电击大脑等折磨，曾使他失去记忆，九死一生。
4、5个五大三粗的人把我绑到床上了，然后后来他们就给我不知道注射什么东西，被注射那种东西之后呢，我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就绝食，绝食他就给你注射药，就这样电我吧。后来我一点点，我反正就明显的记忆力在丧失。
李斌99年于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加州北郡时报报道说，李斌因自己的信仰被关押，电棍、烧焦的皮肤，折磨、惨叫。
我周围亲朋好友啊、同学都认为我非常优秀，这样的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孩，然后被迫害成那样子。后来我们就到美国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议会去讲真相，他们听了真相，听了我们受迫害的经历，他们都哭。
2010年，联合国第13次人权理事会上，法轮功人权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的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各人权特派专员和各国代表。报告收录了1088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无辜受到药物迫害的实例，列出了参与这些迫害的200多家医院，至少有18位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院折磨致死。明慧网报道，至少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法轮功人权告诫仍在行恶之人，立即停止迫害，不要跟随中共恶党走向毁灭之路。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肖宇采访报道。
原河北省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绑架和强制注射不明药物，中共当局在滥用肉体酷刑的同时用不明药物剥夺民众的信仰，再一次被揭露出来。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刘金英曾被当局判刑5年，饱受肉体酷刑和不明药物的折磨。今年10月7日，警察再次绑架了他，在涞水县公安刑警大队把他折磨了1天2夜后，又把他送到中共涞水党校洗脑班。刘金英向关押他的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两个彪形大汉冲上来对他连扇耳光，打得他嘴角流血，耳鸣头晕，昏死过去。后来几个人按住他，强行脱下他的外衣，在肩上注射了不明药物，接着又输液，造成他腹部凸起，疼痛不止。仅从民间传出的消息，近10余年中，大陆至少有10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当局强制性不明药物的迫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法轮功学员于贞杰，2006年被关押期间曾被注射不明药物。
给我绑起来，带很重的脚镣子，手摁着，然后给我点滴的这个不明药物。点滴完之后，我后腰和肚子疼的就后来就昏过去了。完就脑袋就失去记忆了，我很长时间就一直像个傻喝的，大脑反应迟钝，就到现在嘛，我也是大脑反应迟钝。
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殷进美，2009年在江西女子劳教所多次被强行施用不明药物。从劳教所回家后，殷进美经常身体虚脱、气喘、厌食、无法入睡，呈毒性发作的症状。原四川省广元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干部法轮功学员祝一方，2006年被关押在成都女子监狱，在5个多月的迫害中，每天被输入2瓶到8瓶的不明药物， 祝一方至今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手扶着带轮子的椅子或拐杖挪动身体，身后和右腿上各长了一个大包，剧痛难忍。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本台曾报道过1500位乡亲联名上书为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当局再次绑架关押的周向阳鸣冤，最近联署签名的乡亲已经达2300多名，而当局也在向他们施压，并于不久前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
在周向阳的家乡秦皇岛昌黎县，现在已经有2300多名乡亲联名为他鸣冤。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发布后，河北公安部门开始对参与签署的乡亲们施压，而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也于10月29日被唐山国保人员强行带走，下落不明。
现在公安的不让签了，就是有当地公安部门的找他们的，
要来就好多次了。
周向阳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当局判刑9年，在多处被关押，并遭到酷刑折磨，以致体重只有80多斤，无法行走。2009年7月才获释。他遭迫害的案例曾被递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3月，周向阳再次遭到当局绑架，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4月12日，周向阳的父母曾赶往天津，要求探视生命垂危的儿子，但被狱方拒绝。周母无奈穿上白布做的坎肩，在监狱门外抗议。周向阳的家人也提出控告。几位签名的乡亲表示，周向阳信仰真善忍，是个好人，希望他能早日回家。
以为这个人挺好的，你不应该把你关起来呀。
没办法，好人他政府不允许。
反正对这个法轮功吧，作为心里来说吧，是挺赞成这个法轮功的。要人们吧，心地善良，做好人。
看着向阳这个受折磨吧，我也很痛心。要不我们都想，大伙都想帮助他，让他早日出来。
38岁的周向阳是天津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拥有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25岁时就获得全国造价工程师资格。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一部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制作的英文纪录片《自由中国：信仰的勇气》日前在美国国会大楼内举行预映式。影片从多角度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学员们面对迫害的不屈精神。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出席并观赏了影片。
前英文纪录片《自由中国：信仰的勇气》在美国国会瑞本大楼内举行预映式。这部纪录片通过采访和最新调查，深入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毒攻产品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展现出了法轮功学员坚忍不屈的精神。
What we were able to do was combin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persecution together. So particularly, we were able to show both the imprisonment, the torture, then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imprisoned. Oftentimes, you're subjected to slave labor, and it's being done on a massive scale.
影片中访问了曾在中共劳教所中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身经历让在场观众们深受触动。以关注人权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观赏影片后非常赞赏，并希望更多人能早日看到这部影片。
That needs to be, you know, more widely understood throughout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world. The use of torture against Falun Gong is epidemic, and people are suffering immensely, often to the point of death.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